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若是想在默想中听得见神的指示和心意，我们就要有顺服神的心，这是必备的条件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19世纪初，美国西岸掀起了一股淘金热，很多人都涌到加利福尼亚州去淘金，希望能够一击即中。只是很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寻索，就把梦想放弃了，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坚持下去，最终得偿所愿。同样，基督徒在默想神话语的事上，其实也是在淘金。不过比金子更有价值的属灵奖赏，只有刻意的不畏艰辛的去寻求和默想，我们才能够获得神话语的宝库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默想圣经的条件，到底怎样才能够真正从默想圣经中获益呢？让我们留心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，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《撒母耳记下》，我们看第七章。《撒母耳记下》七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说：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神在大卫身上有很多奇妙的工作，这里记载的是神使他国泰民安，即使四围有仇敌环绕，但是神却使他不受扰乱。大卫在这样的环境底下，他有什么遭遇和学习呢？他对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呢？好，我们接着看下去，我们一块看撒母耳记下七章一到二十二节。这是一段颇长的经文，但值得我们仔细去看。首先第一、第二节经文说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神的约柜一直是在会幕里的，和以色列人一块经过漫长的旷野路。但是此刻大卫他却有意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，让神有美好的居所，这是大卫对神的心意。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六节这里记载，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。大卫他的心意是要为神预备居所。继续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三到六节经文记载，拿单对王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。我们知道会幕是象征神与人同在的，那里有至圣所，神的约柜也摆放在那儿，那是神居住的地方，也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下边撒母耳记下七章七到十二节经文继续说，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， 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。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好，这是论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话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到十七节，经文接着说，他必为我民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的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。当大卫听完先知拿单所讲以上的这些话之后，大卫怎么做呢？他又有什么回应呢？我们接着再看下去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经文记载，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世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所应许的话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思想有关默想的课题。透过大卫在这段经文里所表现的默想，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，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。经文记载，当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，这是神的信息，神是这么说的，大卫的反应就是他坐在耶和华面前。大卫做了些什么呢？头一样就是大卫他回顾从前。回顾从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们可以透过回望从前而得到智慧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可以花点时间来回顾过去，思想自己的过去。即使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显赫的地位，或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我们也不能得意忘形。我们要经常思想我是谁，要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，可以帮助我们更谦卑以及更多的认识自己，这绝对是一件好事。因此，当我们要花时间出来与神独处默想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分别一点时间来回顾过去的经历，看看神在过去所给我们的恩典和独特的带领。也许不单是回顾昨天所走过的路，或者是回顾的更久远，上一个月或者是上一个礼拜的经历。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需要回想我自己得救的经历，我是从什么时候蒙恩的，神的恩典是怎么样临到我的。这一切的经历都是我们不可忘记的，我们不可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。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是神亲手做成的。我们看见大卫王坐在神面前，他回顾过去，这正是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所要做的事。 当大卫他这么做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二节经文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一个人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，往往心灵能够领会神更多也更深。这是在默想神的时候的一个极大的收获，想到神的伟大和慈爱，想到神的恩典和自己的不配。大卫王他回顾过去的时候，实在有很多的经历。他从小就是个牧童，是牧羊的，但是神提拔他，抬举他成为以色列的一国之君。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是神一步一步的安排，以及大卫他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去回应的结果。大卫不但想到神从前的带领和诸般的恩典，看见了神在他身上所施显的大能大力，并且他回想到神的应许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，主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神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当我们在神面前细细的回想过去的时候，我们不但会发现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、神的引领、神的同在、神的作为，并且我们也会想到神的应许。也许是神过去所说过的话，在某个处境里所给我们的应许，而神信守承诺，真的把我们带过来了。大卫在神面前安静，他默想神的作为，他想起神的应许，然后他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九节做了这样的请求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九节经文说，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华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花一点时间与神独处，好好的默想，我相信你必然能够从其中获得莫大的益处。也许有些人他会说，哎呀，我真的不晓得该做些什么，怎么做，怎么去运用这些默想的时间呢？让我告诉你，那不光是读经祷告，不是读了又读，祷了又祷，而是我们要用心灵去思想神，要默想神的过去，神怎么样给我许多的机会，怎么样引领我，怎么样恩待我，看看我自己的从前是怎么样靠主走过来的，是我凭自己有了今天吗？还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慈爱，都是神能力的保守？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我们思想一些具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从而信心得到建立，得到成长。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，想到神的信实，他的应许，他的同在，神也会在我们默想的时候，在我们心灵里做工，改变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如何的信实可靠。他过去怎么样引领，今天也一样会引领，以后呢，必然会继续引领。我们思想过去的经历，神的作为和应许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神实实在在介入我们的生命中，神有他奇妙的工作。不管我们所经历的是成功或失败，是喜或者悲，各种的经历都让我们看见神在主宰着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就禁不住在神面前俯伏下拜，敬拜他，称颂他，说神是又真又活的。因为我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。我们除了要默想神的过去的作为，回望过去之外呢，另外一样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感到困难以及难以持守的，就是第二，要预备时间出来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和条件。要默想神，当然就要花时间，就要分别时间出来，否则什么都是空谈，都是没有意思。如果你不肯分时间出来，你就不可能好好默想神。时间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产业。 大部分人都觉得，哎呀，时间不够用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怎么样去规划，怎么样去善用时间？你看什么是重要的，你自然肯为这些事情多花时间。而默想就要求我们要付出时间来与神独处。有些人在清早起床之后，就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，为了专心亲近神、默想神。这段时间可长可短，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主要是贵精而不在多。时间的长短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真的与神有沟通，我们真的在默想中认识神更多。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礼拜的某些时间里特别把它分别出来默想神，多少时候神就会在这些时刻里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，以及他要指示我们的方向。透过默想神的话，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方式，虽然事件不同，环境不一样，但是神他做事总有他的原则和方式。有些时候神依循他一贯的方式行事，但是我们也要晓得神往往有他独特的方式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他从来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，因为他是那独行其事、蛮有创意的神。他往往会给人意外的惊喜，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。我们在神面前默想的时候，可以不必出声，我们的心灵与神交往，而神也在我们心灵里向我们说话。这些时刻是非常甜美的。神何等渴望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聆听他向我们所说的话。神实在希望与人有更多的沟通，神有很多的话要对我们说，只是呢，我们经常忙忙碌碌的为很多事情愁烦，而没有时间好好安静下来，以至于错过很多聆听神声音的大好机会。所以时间是很重要的条件。我们看见玛利亚她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人不能夺走的。另外一件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第三，安静下来。我们不但给神时间，并且我们在这段时间要专注于神，不能同时兼顾着别的事情。旧约圣经诗篇46篇第10节，经文说到：“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”好，这经文里头所说的休息，就是指静止下来，什么都不做。这是非常重要的操练。我们不能说默想神，而又却同时在做别的事情，这样我们必然得不着默想神的益处。要安静下来，这需要我们的自律和自制。我们要让自己在神面前安静下来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就是专注地集中我们的思想在神的身上。我们甚至可以闭上眼睛，我们也可以不闭上，这个不是绝对的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对准神，我们的焦点只集中在神身上。有的人可能他需要闭上眼睛才能够帮助自己集中思想，才容易安静下来。我们就可以这么做，除非是读圣经，要不然的话，在默想的过程里，我们是可以闭上眼睛，这是对我们集中思想有帮助的，免得被周围的环境以及所发生的事情所干扰。或者你觉得闭上眼睛也很难集中精神，你就可以多做一些操练和尝试。你可以闭上眼睛5分钟，什么都不想，集中在一点上，或者2分钟之后，你觉得好不容易啊，不自觉的就要睁开眼睛来看看时间，因为你觉得这2分钟的时间好像2年那么长。然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操练自己，这会帮助我们在安静中默想神。还有，默想所要求我们的不但是时间和安静，还要求我们第四样，就是独处，是单独一人的去见神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35节到37节，马可福音第1章35节到37节经文说呢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，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好，请我们注意，主耶稣他是独自一人到旷野地方去的，并没有带着门徒一块去，因为他要单独朝见神。 他要做他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。这一天是否过得好，过得有没有意义，就在于是否跟神有美好的交往。门徒不明白主耶稣的这个行动，所以就四处去找他，并且告诉他，哎呀，很多人都在等他。他们觉得耶稣到这儿来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，而外头呢，很多人等着耶稣的帮忙。但其实呢，耶稣在这儿是要默想神，是与神交谈，这件事比他出来传道、医治病人等等来得更重要，是他生活里首要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有弟兄姐妹一块的敬拜，可以有小组的活动，可以一块祷告，但是默想神却要求我们单独的去朝见神，跟神建立个别亲密的关系，不是大家一块去，而是我们个别的与神深交。还有第五，就是要用心去聆听神的声音。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要匆忙，我们要先预留一段时间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只是专心的去默想神，单独的用心灵去与神交往，安静在神面前，这样神才能向我们说话。第六，我们要有自我约束，要懂得自制。当你在默想的时候，某些杂念掠过你脑海的时候，立刻把它赶走，立刻拒绝，不要让这些思念、这些杂念停留在我们脑海中。我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思想，要学会让自己集中思想在神身上。刚开始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很难，因为我们一闭上眼睛，脑海里立刻出现很多平常不会去想的事情，很多杂念会涌进来，但是我们要靠着天上来的能力把这些一一的驱走。我们的心要单单专注在神身上，单单默想他。其中一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集中的，就是我们可以翻开圣经，我们先读其中的一些章节，然后求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安静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的思想能够顺从自己的决定，让我们能够学会管理自己的思想，能够自制。在默想的过程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还有就是第七，我们要有一颗敏锐的心，要敏感于神对我们说话。有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所读的经文对我们说话，有的时候呢，会在我们很安静的时候直接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必须留意，要对神的声音有敏感的反应。要知道，神不但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他也可以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但是我们必须有敏锐的反应。我们不但是用耳朵听，我们更是用心灵去听。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说话，但是当你保持敏锐的心，你就能随时留意到神的声音。神不是每一次都必然向我们说话，虽然我们是如此渴望，但如果我们每一次都等待，神必然会向我们说话。所以留心神的声音，留心去聆听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神不会说一些无关重要的话，神每一次说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或者是指引我人生的方向，或者是给我特别的吩咐。一个敏感于神动静的人，必定能分辨出神的声音。当神发声的时候，他的感动来到，他的话语来到，一个敏感的人他会晓得，他不会错过。神所说的话不论是什么，都必然不会跟圣经神所启示的话语相抵触，有矛盾。若是我们听见一些和圣经有抵触的话，那必然不是从神来的，而是从人或者从魔鬼撒旦来的。因此熟读圣经很重要，因为这样才能够分辨出所听见的这些是不是出于神。多少时候在一些重大的决定里，我们或者需要神进一步的印证，神晓得我们作为人的软弱，我们常常需要印证，神不会怪我们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必须保持对神有一颗渴慕和敏感的心。还有就是在默想的学习当中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第八，我们必须有一颗顺服的心。 我们若是默想神，若是渴望听见神的指示，我们就必须有顺服的心。不论神要求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义无反顾。我们都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积极的回应，这是我们必须拥有的。相反的，我们若是没有顺从的心，我们就不要妄想知道神的旨意，因为神的心意不会向一个不顺服的人显明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若是想在默想中听得见神的指示和心意，我们就要有顺服神的心，这是必备的条件。我不是说如果我们不顺服神，我们就对神的旨意一无所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大部分神的心意都已经启示在圣经里，只要我们研读圣经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晓得神的心意和要求，只是一些有关于我们个人的方向，个人生命里的事情，我们渴望神直接的指示我的，那我们就必须先向神有顺从的心，愿神的旨意成全。若是我还没有预备好去顺从神的意思行，神就不会把进一步的指示告诉我。而我越是亲近神，我越是默想神，我越是认识神，我们对神应该越来越爱慕，越来越顺从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程序。你若是越多认识神，你就会越爱神。一个心灵以神为重的人，必然会留意神的声音，也必然乐意顺从神的命令，因为他心中只有神，神是坐在他生命中的宝座上的，神是主宰他一生的，神的重要性远胜过他的配偶、他的家人、他的父母，没有人能够取代神的位置。他的心永远是向神敞开的，他是敏感于神的声音和作为的。这样的一个向神赤露敞开的人，神的爱必然临到他，神的心意必然向他显明，他也必然蒙神的赐福和重用。而弟兄姐妹，今天神正在寻找这样的人，在神面前是专一的向着他，心无杂念，只是靠近他和爱慕他的人。而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爱我们，他乐意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神已经在圣经里显明了他的心意，现在神只等待我们做出回应。而到底你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好，今天的讲题默想的条件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渴望和我们建立个别的亲密关系，但是神却不会强迫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出于自愿，因为感受到神的大爱而愿意做出正面的回应。他必然能够给你的生命带来满足和丰盛，因为凡寻求他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